我们昨天早晨在这里提起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能发问主啊，你是谁之你，我应当做什么之先，我们必须是要发第一个问题，乃是说主啊，你是谁。一个没有认识主的人，他就不会问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中，第一最基本的那个问题乃是说主啊，你是谁。这个问题如果在我们的身上还没有解决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不但不能问，我们第二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得着他的答案。你知道我们世界上的人按照我们的天性来说，都是喜欢做事，都是喜欢行的。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其实说来也不是闲站的，我们每天在地上天天在那里行，天天在那里做，但是我们所做的是行的，当然是罪恶。有一天当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这个人不行，需要得救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天然的反应又是行，我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记得那一个菲律宾那个监狱那个看监牢的人，他在那里受了感动的时候，他就问保罗和希拉说，二位先生，我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没有想到得救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行，等到我们觉得不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行，我应当怎样行我才能得救。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行为，我们所有的义，在神的眼中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像破烂的衣服一样，根本不能被神悦纳的。虽然我们在世界上能做一些的好事，这些的好事对人可以说有一点益处，但是就是这些的事情带到神面前的时候，那是完全不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如果要得救的话，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靠着我们做什么，我们乃是因着神的恩，也是凭着我们的信。我想这一点恐怕我们已经信主耶稣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但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一点好像非常难明白的。因为我们觉得说一个人要得救总要做一点事嘛，如果一点都不做，光是凭着信主耶稣是不是太简单也太容易了？实在说来不简单也不容易，因为不是我们行，是他行。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他所做的那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因他所做的，我们今天信，我们就能蒙恩。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当我们信主之后，你知道立刻我们那个行的观念又来了。我们说是，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行不通，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不行，但是现在我信主了，现在我得救了，那么既然我已经得救了，那我现在可以起来行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差不多一般基督徒那个过程的上面都是这样，我从前不行，现在我行了，我从前不能为神做什么，现在我要起来大大的发热心为神做一番事业。我想这个差不多是所有的基督徒他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反应。结果怎样？结果你要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他得救了之后，他实在觉得说他应当好好的做基督徒了， 现在他应当学习在凡事上要讨神的喜悦了，所以结果他就尽他的力量要想去做好，要想去做那一些能荣耀神的事情。但是许多的时候你要看见，你越在那里做你越吃力，越在那里做你越觉得做不成功。好像保罗在罗马第七章所说的，我知道做的我不去做，我不知道不该做的我偏偏去做，你自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一种的光景。另外一种的光景，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现在觉得说要为主大发热心了。我从前在那里服侍世界，服侍罪孽，现在呢我要转过来要来服侍神了。所以结果我们就起来大大的发热心，要为神做一些事情。但是当你在那里发热心为神做事的时候，你发现常常会碰钉子。当你碰到钉子的时候，恐怕你就很容易灰心的。我们做了半天，热心了半天，结果发现是糊涂热心，结果发现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与神的旨意是完全不相配的，不相称。同时当我们这样在那里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越在那里做，我们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软弱越畏逼，这个是不正当的情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在那里发第二个问题，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你看保罗，扫罗，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主遇见的时候，他头一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现在他清楚了，他知道这一位主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已经死而复活升天是荣耀的基督，他认识了。那扫罗他怎么做呢？他是不是说因为他认识了主了，现在呢，现在他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就回头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就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大发热心啊，在那里做他认为应当做的事，他是不是这样？他虽然认识了主之后，我们看见他还是扑倒在地上，他并没有爬起来。他在那里就发第二个问题，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什么叫做当做什么？什么叫做主啊，我当做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你没有做之前，你必须是要知道究竟你应当做什么。哈，你在你还没有活动之前，你必须需要从主那里接受命令。换句话说，一个人若果蒙恩得救了之后，他是应当行的，没有问题。因为以弗所第二章他不但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但是他连下去在第十节里头就这么说了，我们乃是神的创造，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神所为我们预备所行的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一点都不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应当行。但是在我们没有行之前，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说主啊，我当行什么？我应当行什么？我们不是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凭着自己就起来为神做一番的事，我们从前为自己做，现在为神做，我们不过转了一个方向，但是那一个主人还是我自己。我从前是自己主动的去犯罪，我现在我主动的来服侍神。我从前主动的在那里行恶，现在呢我主动的在那里行善。你要看见说 虽然说做的不同，但是后面那个主动的人还是照旧不变的。所以这个是许多的基督徒在他属灵跟随主的生活上发现的一个很大的难处。你看见有许多的基督徒，当他初初得救的时候，他心里一团的火热，他实在愿意为神而活，他也实在愿意为神做一些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没有在神的面前等候，他在神的面前缺少一件事，所以结果怎样呢？他日行了一阵，做了一番的事，不久的时候，你看见他整个的人属灵的生命就萎靡下来，他就进到那一个 coma 那一个沉睡的那个地步里头去了。不是他的动机不好，不是他的用意不好，乃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没有明白神的原则。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这里头就包括一个原则，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那个奉献的原则。你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所奉献的乃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经历上最终的那一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上的那个第一步。我们今天已经认识了我们的主是谁了，我们愿意起来跟随他，我们愿意起来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愿意起来行来服侍他。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要这样做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所提的那个奉献这个问题。你知道说到奉献的问题，恐怕在我们许多人的观念里头我们需要有一点改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当我初初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个在好几十年前了，当我在那里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一般的做法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的做法。每一次有一个夏令会，每一次有一个复兴会，每一次有一个布道会，最后一天呢总是讲奉献的。你没有听见奉献是第一天讲的，都是最后一天讲的。现在那里呀、要把人复兴起来，把火点起来，现在那里把人归向主得救了，那么等到人得救了，等到人活在那里坐起来了，那来了最后一天总是讲奉献。那么最后一天的奉献是怎么讲法呢？那个讲法是千篇一律，就说一个人要把这些奉献出来做传道。所以我记得当我那一次在夏令会里头蒙主怜悯的时候，哎呀，我实在心里被主的爱所感动。我想到我这样一个罪魁啊，罪在我的身上叫我担当不了啊，有一年之久，现在一旦呢、我一身轻啊，我实在觉得主的恩典何等的大，我真是刚刚得救啊。那一天讲奉献，所以我记得那一天他们在那里讲奉献的时候，那个是在上海，在讲台上，在这个台背后啊，有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挂在那里，然后那一位讲奉献的人他站在那里就加压力了，他说，你们啊，如果爱主的话，你们应当把你们自己奉献出来做传道，你们如果爱主的话，你们应当为主出来做工，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做工你自己可以捡的。所以他说在这里有一张中国的大地图在那里，什么人你觉得说神感动你啊，你要为神做工啊，要出去传道的话，你可以跑到讲台上来，你把你的手啊指在哪一个地方，就是说你要到哪里去传道去。哎呀，我那个时候年轻啊， 不但是主的爱在我里面呢，少年人总是有一点英雄的观念呢、啊。所以我心里在那里想，我如果要传道的话，我总要到最远的地方，最难的地方，这样才能证明我是爱主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想一想，那么中国什么地方最远呢？哪里是最难的？所以我都跑到讲台上去啊，我这个时候就只做蒙古。弟兄姊妹，今天早晨也许你在那里笑哦，但是当我那一天在那里坐的时候，神知道我的心，我实在是诚诚实实的，虽然是糊涂，虽然里面免不了许多还是我的肉体，但是我实在是从我的心里说，我要爱主，我要跟随主，我要奉献，我要做传道，我要到最远最难的地方来证明我爱主的心。所以我的手指在蒙古上，从那一天之后有一年之久，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一天不为蒙古祷告。一年之久，凡是我能找到的关乎蒙古的书啊，我都把它拿来看，因为我觉得说我要准备我自己啊，我要到蒙古去传道去。所以你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啊，讲到奉献呢，人很怕，因为什么呢？人一听奉献了，那就是做传道了，好像说在那里服侍主啊，除了做传道就没有第二条路了，好像说我应当怎么行，传道就是传道，除了传道就没有第二条路了。感谢神，我从来没有到过蒙古。神知道他的心意在哪里，神慢慢地在我的里面开我的心窍，叫我能看见说奉献不是光为做传道人，奉献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第一件应当做的事。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头一件你应当做的事就是奉献。保罗、扫罗在那里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在那里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就表明说他的主权已经改变了。他的主权没有改变的时候，他不发这个问题。第一，他不能说主啊，什么叫做主啊？主啊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你的主啊。那么弟兄姊妹，今年我们都在那里说主啊主啊，但是究竟主是不是你的主呢？你是不是像彼得一样，彼得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万不可如此。那么究竟谁是主呢？是主呢还是彼得呢？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态度。所以你要看见说，扫罗他在那里说主啊的时候，他说我当做什么？从今以后我不是主人了，现在主权已经改换了，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主权完全降服给你了，现在我是你的人了，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现在我是凭你的调派了，现在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旨意。这一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奉献。什么叫做奉献呢？奉献并不是说奉献出来做传道，不错，要做传道必须奉献，但是奉献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信主之后头一件应当做的事。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弟兄姊妹，你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奉献？保罗在罗马第十二章里说，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那里说，所以师徒们，不是，所以弟兄们，除非你不是弟兄。你知道在圣经里头有男弟兄有女弟兄，所以都是弟兄，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是男的，你就是 男弟兄了，如果是女的，就是女弟兄了。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弟兄。保罗在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包括在里头。为什么我们一个基督徒需要奉献呢？第一，罗马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从罪里头得了释放，我们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再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你不要以为你是自由的。你如果不是做罪的奴隶的话，你就是做了神的奴隶。你喜欢做谁的奴隶？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感谢赞美主，我们释放了。但是是不是释放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随便而行呢？不，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还在恩典之下，还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按照神就说的道理来讲，按理来说，按律来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众家所买的人。我们的主耶稣用他宝贝的血，把我们这些的人从罪恶的咒诅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他用他的重价把我们买过来。所以我们按照理来说，我们就是他的奴仆。你知道在圣经里头的仆人与我们今天的仆人有一点不同。我们今天的仆人啊，今天的雇工啊，你在那里与他讲了一个价钱，他就跑到你的家里来帮你忙。因为现在工价太高啊，所以结果几家人家可以奉一个仆人的，一个仆人可以侍奉好几个主人的。但是这一个与圣经的道理完全不同，在圣经里头的仆人都是奴隶 slave 奴隶，卖身的奴隶。我们这一班信主耶稣的人，都是主耶稣用重价把我们买过来。我们本来被罪所捆绑，做罪的奴仆，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但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把我们买过来。我们按照理来说，我们是他，我们是他。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按照理来说可以不奉献。第二，我们应当奉献，因为神的慈爱感动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像一人激励众人时，众人就死了，并且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说，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的缘故，我们承认说，我们这个人不是自己的人，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甘心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听说在从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听说在美国的地方。你知道从前在美国都有黑奴的，那么在纽奥林斯地方，他卖黑奴的磁场。有一天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女孩子，她放在那个破买的台上啊，人在那里要破买她。那么这个女孩子她一直在那里哭，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被破买出去做奴隶的话，她一生就是了结了。 但是在他流泪的时候，他偷偷在那里看看呢，谁在那里买他？因为什么呢？如果买他的人是比较慈爱的人，那么还有一点希望。所以当他在那里看的时候，他看下去啊，看见那个来拍卖他的人啊，那个脸呢、啊、都是横肉，都是非常凶暴的人。哎呀，他一看这个情形，他真是伤心到极点。他认为说，从今以后一生就完了。在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他出了最大的代价，就把这个女孩子拍卖下来了。但是这个女孩子根本不敢看，因为她就是说毫无希望。那等到这个人把这个女孩子拍卖了之后，他就怎样呢？他就跑过来要把这个后奴啊带回家里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在哪里说，在这里有没有铁匠？他们就告诉他某某人是铁匠，他说叫他来。这个铁匠就来了，众人就很惊讶，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大家都围坐在那里看。这个人就对那个铁匠说，把他的手链和脚链把他统统打掉。所以那个铁匠就他的把他的链条啊统统把他打掉了。打掉了之后，这个女孩子她还是不敢抬起头来，她不懂，她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就对这女孩子说，我把你埋来乃是要释放你，你现在你可以自由，你可以走。他说了这个话之后，他就转身就走了。当这个女孩子忽然大悟，忽然醒过来了，哎呀，有这样的一件事。他就在那里望着那一个人啊，他看了一阵，然后他怎样，他把他两个手举起来就向着那个人跑。他说，他埋了我，他这样的爱我，我从今以后我要去服侍他。各位朋友弟兄姊妹，这一个稍微能代表圣经奉献的那个真理，按照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讲，你是他宗家所买的，你不是自己的人。他可以强迫你，他可以要求你，他可以命令你来服侍他，你愿意你不愿意不在乎你，因为你是他宗家所买来的。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勉强人，我们的主他从来不愿意强迫的。他虽然按照礼仪他可以要求我们，但是他说，我不，我现在把你买过来了，我释放你。你如果今天还是要走你自己的道路，如果今天你还是要过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今天你还是要服侍你自己，你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问题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按照律法来讲你可以，因为我们的主他从来不强迫我们。但是按照他的爱来讲，如果你被他的爱所摸着的话，你愿意不愿意？弟兄姊妹，我们整个在神面前的生活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那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今天许多的基督徒都在那里问说，我可以不可以？这一个是世界上人问的问题，不是基督徒的标准。我们基督徒在那里所问的就是说，主啊，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我愿意终身起来跟随你，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放在你的手里，我的主权是属于你的，你可以调配我。你肯不肯，你愿意不愿意来接受我？这一个是圣经奉献的道理。许多的时候人在那里听到奉献就惧怕，以为说我上了当，哎呀，我在那里想占个便宜信了主耶稣了，我没有想到说这个便宜啊，好像是修个口顶，这个里面还有东西了，那我就上了当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能认识神的救恩，如果你能被主的爱摸着的话，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奉献的话，我告诉你，你要俯伏在地上说，主啊， 你这样的爱我，叫我到哪里去呢？你肯不肯收留我？你肯不肯接受我？我愿意终身来跟随你，我愿意遵循你的旨意。如果他愿意的话，这是你无上的荣耀。并不是说今天因为你奉献了神得着荣耀了。哎呀，我是一个 PhD， 我能把我这个博士把我奉献给主。哎呀，我是一个有专门技术的人，我能把我的技术奉献给主，这样主正是脸上贴了很多的光了。哎呀，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话，主说 keep it for yourself， 主不需要这个东西。今天我们能把自己奉献给主的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个是我们的荣耀。神给我们面子，神看重我们，神愿意收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在这第二个问题上，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个里面就包括这个奉献。什么叫做奉献？奉献不是说你要起来为主做什么，奉献乃是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让你在我里面来做什么。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奉献乃是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让你在我里面来做什么。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奉献是我们起来为主做什么，这叫做奉献。所以我们说奉献就是做传道了，传道就是为主做了，为主讲话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奉献它的重点并不在为主做什么，奉献的重点就是把你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让主在你里面有机会做。我们的观念总是做，神的观念乃是事，不是 doing， 是 being。 做你自己可以做，但是事必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主耶稣基督磨成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的工作。如果今天你不让神先在你的身上做工，你就没有办法替神做什么。就是做的话，是你自己做，为你做，你做了有荣耀。但是如果今天你让神在你里头做的话，然后再做出来，神要得着一切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叫做奉献。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把身体献上呢？身体在这里不光是指着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说的，身体在这里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的人来说的。为什么用身体来做代表呢？因为奉献是一件实行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听到，我到处在那里传道的时候，我发现说在美国人真喜欢听到，有的人听到都听了不过瘾了，真会听。但是奉献不光是道，奉献乃是需要实行的。因为是实行，所以用身体来做代表。因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都在这个身体上把它实行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向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亲爱的弟兄姊妹，奉献不是一个虚空的道理，讲讲听听说说，奉献是需要实行的。我们要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整个的人，我们要把它放在主的祭坛上，说主啊，我这个人像一个祭物一样。什么叫做祭？你知道在旧约里头所有的祭啊都是死的。一个人如果被神的爱感动了，他要牵一只羊或者牵一只牛，他要把这只羊这只牛啊要带到神的圣殿里面，他要献祭啊，要给神了。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羊这个牛啊把它带到那个祭坛的旁边，把它伏在那个祭坛的脚上。意思就是说，这个牛这个羊是一个祭牲，我要把它献给神。怎么献法呢？祭司就来了，把它宰了，把它放在祭坛的火上，然后这个火就把这个祭物慢慢慢慢的焚烧，一直到最后这个祭物就变成灰了。圣经说这个就变了馨香的火祭了，这个香气就一直往上去，好像祭物被神闻到了，叫神觉得非常的快乐。这一个是图画。那个树林的真意在什么地方呢？树林的真意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祭坛上。我们说，主啊，我这个人不是自己的，从前我用我自己，从前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现在我到你的面前来，我把我自己放在你的祭坛上。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从今以后要听你的支配，你现在悦纳我。怎么悦纳法？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在那里焚烧，慢慢的在那里焚烧，把一切在我们里面不是出于神的东西慢慢的烧掉。但是在同时的时候，你要看见说，他也把一切出于基督的荣耀都烧到我们里面去。这个叫做火祭，不是一下子把它杀了就完了。你知道有许多的基督徒在那里说，巴不得我能做一个殉道者。哎呀，如果今天有刀架在我的颈项上，你信不信主？信主的话是，那你在那里慷慨地说我信，刀就下来死了。哎呀，那个真是荣耀。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天天的生活不能做一个活祭，我们天天的生活不是一个寻道的生活，根本到了有一天刀架在你的头上，恐怕你要爱你的头了。一个没有奉献的人不能寻道。我们今天如果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这个人是一个祭物，我活着乃是一个死的，像一个死的祭物一样，我天天在这里愿意为着你死，我愿意为着你活。弟兄姊妹，这样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焚烧的时候，叫神的心能得到喜悦。这一个乃是奉献。奉献不光是一次，我们需要有一个起头。如果你从来没有奉献过的话，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起头，好好把你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你已经奉献了，不是说三年前或者去年你在这里开大会的时候你奉献了那就完了，不是，你天天需要在神面前把你自己献上。你说，主啊，我还在祭坛上没有下来，这个是献给你。如果我们能把这样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里的话，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主能为他自己在我们身上做多少的事情。我再说，奉献的重点不在你为他做什么， 奉献的重点乃是让他在你身上能做一些事，这是树立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今天许多人所忽略的，许多人都以为说，哎呀，我要为此做做做做，就说你等一等，让我先在你里面做，如果你不让我在你里面做的话，你一切所做的都是实行，你必须要让我在你里面做，然后做出来，这个才是出于我的，这个叫做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把你自己摆在主的手里吗？我想对于奉献的事，恐怕有一个人的经历相当有帮助的。你们知道从前在英国有一个时候啊，正是震动一时了，剑桥大学有七个大学生，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把他们自己献上给主，不但献上给主，并且他们实在背着护照到中国来传道，所以剑桥七子那是在历史基督教的历史上是相当有名的。这个剑桥这个七子都是在剑桥相当有名的，中间有一个叫做 C.T. Studd。C.T. Studd 他是全国在当时的时候最有名的 cricketer。你知道英国他的运动啊，在那个时候最时髦的运动就是 cricket， 棍球。那么 C.T. Studd 他是全英的第一个 cricketer， 他的名字是全英国家家户户都知道的。不但是这样，他的家里是从个贵族的家庭，很富有的家庭里头出来的，但是呢，结果他愿意到中国来传道。在他没有到中国传道之前呢，他先在英国苏格兰那一带的地方啊，他在那里各处地方在那里讲道。有一次他就到了 Edinburgh， 他到了 Edinburgh 这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的牧师也是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到后来也非常备受大用，他写了许多的书，就是 F.B. Meyer。 F.B. Meyer， 人说 F.B. Meyer 的英文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的英文好到一个程度，你在那里读他英文的时候啊，他如果写到水在那里流的话，你就听见水的声音了。但是这一个少年人非常有才感的少年人，他在那个大爱丁堡大礼拜堂做牧师啊，并且相当的成功，因为他很有口才，很有学问。但是这个 F.B. Meyer 是一个诚实的少年人，虽然在外表上相当的成功，他内心的里面他觉得缺了东西在神的面前。所以当 C.T. Studd 到他的那个地方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November，你知道在苏格兰的 November 那个天气非常的冷，你知道那里的人呢，冷到骨头里头去，那实在是气馁。所以到了清早的时候，我想大概是四点钟不是几点钟的时候， F.B. Meyer 他看见在 City Study 的房间里面呢，那个灯已经点了，那么 F.B. Meyer 他是主人了，他觉得说这个 City Study 是我的客人了，为什么四点钟啊他这个灯已经点了，是不是他有什么毛病啊，有什么事情了，所以他觉得有一点责任，但他觉得四点钟去打别人的房门啊不大好意思，所以他就等，一等等到五点钟，灯还是点在那里，他实在耐不住了，所以他就跑去轻轻地去敲他的房门，说进来，他就进去，他进去看见 CT 设在那里呢，他坐在那里，在灯光的旁边，他把那个 rug把那个毡毯呢，因为很冷啊，把自己啊这个腿了什么都包起来啊，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读圣经。哎呀，艾比玛要说你实在起来得很早啊。他说是，他说我爱神的话，我在圣经里头在那里找神的命令，我要遵守他的命令。弟兄姊妹，你怎么读圣经法的？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找什么东西？哎呀，你在找读圣经的时候你是找神的应许哦，什么地方有神的应许？哎呀，我今天得了神的应许了。有的人懒惰到这个地步啊， 放阴虚也放不到，所以这个人就为你预备一个阴虚箱了，你只要把它抽签抽出来就行了。我们在那里读圣经都是要阴虚啊，哎呀，神应许我这个，应许我那个，神祝福我这个，神祝福我那一个，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态度啊，多么爱神啊，多么爱自己。但是西底斯特怎么说呢？他说我在哪里读圣经，我要找神的命令，我要遵守。主不是说吗？你们如果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吗？哎呀，艾菲玛要听到这个话，他很受感动，他就对西底斯特说，你有的东西是我没有的，究竟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西提斯特就抬起头来对艾菲玛尔说，你知道这个话好像是俘虏一个传道人了，他说你奉献了没有？艾菲玛尔他说奉献当然有了，当然有奉献了。西提斯特说你怎么奉献法的？你这个奉献是红红彤彤的奉献呢，还是你每一件事情像遗教一样一点一点点给主呢？哎呀，他说我没有这样点给主啊，我就说哎主啊，我指你的我都给了你了。西提斯特说不够，你需要到主的面前神神重重的把你自己一件一件的遗教给主，说主啊，这个是我的，现在是你的了，你这样做神的恩典就要临到你的身上。艾比玛要听到他的话，他自己怎么说？他说他花两个星期之久在那里点数，他真是在主的面前一样一样的说，主啊，这个是你的，那个是你的，但是点了两个礼拜，点到最后点了还有一件东西，那件东西他说，主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小房间。他说他这件事情过不去，他这件事情他必须要把它保留，但是主说你要给我。艾比玛尔对主怎么说呢？主啊，你如果让我把这件东西留下的话，我加倍的热心。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讲bargain，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好像主耶稣跑到他面前来，主耶稣把手伸出来问他要，他就把一大串的钥匙拿出来交给主。哎呀，这一大串的钥匙，有大钥匙小钥匙，大门小门啊，大房间小房间，一大串都给了主。主看一看问说还有没有，他说还有一个小钥匙，就说给我。艾比玛尔说不能不能，你就是让我留下这个小的都不可以吗？不是大的是小的呀。主摇摇头，主就说一句话，我如果不是一切的主，我就根本If I am not Lord of all, I am not Lord at all. 对不对？主就回过头来说，那个时候艾比玛尔心里非常的着急，他实在爱主，所以在他着急的时候，他从他心里就喊出来了。他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愿意的心，叫我愿意。”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这是 Edwin Meyer 很有名的一句话。Take what I cannot give.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 当他这样一个祷告出来的时候，他说主就过来把他的小钥匙拿去，那个奉献在神的面前就解决。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必定要像那样的做法，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在这里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说，奉献不是一个马马虎虎混混通通随随便便清清淡淡的那样的做一下，没有，我们需要神重的造主的面前，求主用他的爱来感动我们， 当我们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我们应当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你知道，常常圣灵在为我们在我们里面点出一件或者两件事情来，不多。如果这一件这两件你没有奉献的话，其他的一切都算不行。